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骄傲是毒害手足情谊的罪。教宗接见司法人员时表示，执法需要勇气，跪着求圣神恩赐分辨力。皮亚琴扎书记指出，忏悔是教会真正改革的必要工具。亚美尼亚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对中东危机可能造成的后果深表忧虑。骄傲是自夸、傲慢、虚荣。教宗方济各3月6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这句话为主轴，展开了以恶习与德行为主题的要理讲授。当天的公开接见活动回到了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由于教宗仍有感冒的症状，要理讲授的稿件交由圣座国务院的吉罗利蒙席代为宣读。公开活动开始之际，众人先是聆听了选自《德训篇》的经文：骄傲在上主及人前是可憎恨的，尘埃灰土的人有什么可骄傲的？上主推翻傲慢君主的宝座，使谦逊的人坐上他们的宝座。谈到骄傲之人的特征，教宗在要理讲授的稿件中形容说，他想象中的自己比现实中的自己来得更加高大。他狂热地坚持人们要把他看得比其他人更为重要，认为别人卑微低贱。在前一次的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教宗讲解了贪图虚荣的罪。这两种恶固然有相似之处，但是与骄傲相比，贪图虚荣只是个小儿科。古代的隐修士分析人的疯狂，指明各种罪恶有其特定的顺序，从最粗鄙的罪过开始，首先是贪吃，而骄傲在所有的恶习则是霸王。骄傲的人远离天主，为改正这个罪，他所需要的时间和辛劳比基督徒蒙召投入的其他任何一场战役需要的更多。在骄傲罪的后面，藏着自认为有如天主的荒谬想法，因此他背后藏的是原罪。他摧毁人与人的关系，毒害所有人本该共有的手足情谊。骄傲也显露在肢体语言和特定态度上，这样的人很容易做出轻蔑的判断，无缘无故地对他人做出不可改变的论断。在他看来，那些人是无可救药的愚钝和无能。在他的假设中，他忘记了福音记载，耶稣只教给我们极少的几条道德诫命，却对其中一条展现出不妥协的态度，即绝不可判断他人。对于骄傲之人，连一丁点的批评和观察都不能提出，这样的人规劝不了，只需要耐心以对，因为总有一天他的大厦会倾颓。教宗引用了伯多禄宗徒的例子，当时他自信满满地对耶稣说，即使所有的人都遗弃了你，我也不会。后来他发现自己和他人一样，在死亡的危险前也担惊受怕。如此一来， 博多禄不再扬起下巴，却泪流满面。他得到耶稣的治愈，最终能挑起教会的担子。治疗每个骄傲举动的真正解药是谦逊，救恩正是由此而来。在这方面，圣母玛利亚树立了方表，她在赞主曲中为天主做了见证，赞扬天主驱散了骄傲人内心病态的思想。此外，雅各伯宗徒致函给一个因内部纷争而受伤的团体时写道，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教宗最后总结道，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善用这四旬期，来与我们的骄傲做斗争。教宗方济各日前接见了梵蒂冈城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梵蒂冈城国第95届司法年度拉开帷幕。在此机会上，教宗表示，勇气加上勇德确保了寻求善的恒心，并使人能够面对考验。勇德不是某些英雄人物特有的某种心灵品质。这几天，教宗说他患有支气管炎，他将演讲稿交给了圣座国务院的齐安帕内利蒙席，请他代为宣读。教宗在反思不公正的力量时强调，勇德是在与基督相遇中被赋予和增强的特质，是圣神行动的果实。勇气使腐败者心烦意乱，可以说把他们和他们封闭而坚硬的心逼到墙角。教宗说，即便在组织良好、规范有序且得到机构支持的社会中，也需要个人的勇气来应对不同的情况。没有这种健康的胆识，我们就可能屈服于逆来顺受，最终忽视许多大大小小的弊端。勇敢的人不以自己为主角，而是与那些承受着恐惧和脆弱的兄弟姐妹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在许多经历严酷考验的男女身上看到了这种令人钦佩的勇气。想想战争受害者，或者那些人权不断遭受侵犯的人，包括众多受迫害的基督徒，面对这些不公，圣神赐予我们不屈的力量，激发我们的愤慨和勇气，对这些不可接受的现实的愤慨，以及试图改变他们的勇气。教宗方济各称，我们需要勇气来面对日常生活的困难，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为我们孩子的未来着想，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为我们的职业承担责任。教宗向梵蒂冈法院的司法人员们强调，除了谨慎和正义外，判决的任务还需要勇德和勇气，没有这些，智慧就有结不出果实的危险。此外，我们需要有勇气去彻底查明真相。教宗提醒道，当出现特别严重和丑恶的行为必须加以制裁时，也需要勇气。当这种行为发生在基督徒团体中时更是如此。在确保审判公平进行且面对批评时，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需要勇敢地在祈祷中恳求圣神的光照，永远指引我们进行必要的分辨，以得出公正裁决。在这个情况下，教宗也提醒大家，分辨是跪着进行的，恳求圣神的恩赐，以便能够做出对个人和整个教会团体有益的决定。实际上，如关于梵蒂冈城国司法规范的第351号法律所述，伸张正义不仅是世俗秩序的需要，实际上义德这项淑德启迪并概括了每个国家司法权力的根本目的。 那些担任司法职务的人首先务必付出个人努力，慷慨和负责任地培养义德，而这种努力需要得到祈祷的支持。最后，教宗方济各勉励梵蒂冈城国各级法院、检察院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服务中始终保持基督徒的勇气和谨慎。由宗座圣社院主办的第34期关于良心内属领域的课程已于3月4号下午开课。第一位授课者是圣社院院长皮亚琴扎书记，他的这堂课着眼于明年2025年禧年，题目是成为希望的朝圣者，就要从忏悔和怜悯重新启程。皮亚琴扎书记首先讲道，我们是朝圣者，因为我们走向一个确切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以独特和人的方式显现出来，那就是世界之光，耶稣基督。但为了让这光照亮世界的黑暗，并成为希望的传递者，它必须首先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事实上，教会和世界的更新首先需要来自于恩宠的人的更新，使每个人成为希望的传递者与朝圣者。书籍指出，但人独自无法完成，也不能深刻了解自身，以致走上与自己真正共融、真正更新和善尽人性的朝圣之旅，就需要他人提供的怜悯与宽恕。因此，唯有来自外在，来自那一位，才是真正的宽恕。接着，皮亚琴扎书记指出，忏悔也是真正的新创造，因为按照米开朗基罗的思想，天主就像雕刻家那样，去除覆盖在肖像上的物质，将忏悔者从所有无用的糟粕中解放出来。另外，忏悔使我们成为希望的朝圣者，因为它给予我们不断被恩宠更新和总是人被天主雕刻释放的坚定信念，这也是一种具有教会深刻价值的动态。因为一种教会的真正革新需要来自至高者的怜悯，来扫除我们人的结构与污垢，并使之不断更新。随后书籍强调，圣喜圣事使我们进入教会的共融，而忏悔圣事则使我们被罪玷污的形象得以重新塑造，这些是我们成为希望的朝圣者的真正源泉，并使我们迈向末世希望的旅程。最后必须谨记，由忏悔而来的希望并非不要人的努力，事实上修和开启了悔过，如果没有内心的宽恕，悔过就没有意义。宗座圣社院院长书记总结道，在教会内应该看到每个人的更新，因为通过忏悔，人摆脱了罪过和因罪而来的悲伤孤独，并被无偿地接纳融入到教会团体中，无论生与死，这团体都与人相连接，并给予人支持。亚美尼亚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对中东危机可能造成的后果深表忧虑。这个教会于2月26号至29号在罗马举行了主教会议，会后发表一份公告，表示做出努力为圣地危机造成的挑战提供具体和一致的应对措施。公告也列举了在主教会议期间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促进培育工作，尤其让平信徒进入并参与这个进程，与他们一起重新整顿亚美尼亚天主教会及其机构。此外，关于散居国外的信徒，主教们决定在有亚美尼亚团体的国家内建立适当的教会和法人机构， 以便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灵性和教育需求。公告提到，对这些新机构的牧人和负责人进行了选举，有的已得到圣父的同意，其他的正处在审批阶段。公告也表明，亚美尼亚天主教宗主教在罗马召开会议期间与教宗会晤，以及2月27号纪念纳雷科的圣俄我略的隆重庆典，这令他们感到喜悦。许多亚美尼亚信徒和其他信徒参加了礼仪。公告最后表示，下次的主教会议将于2025年10月11号举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的气氛，夫妻的关系，对于儿女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假若家人之间争吵不休，孩子会无意间试图化解当下的争执，制造出别的事件来吸引注意力。而这些事件或许是身体的疼痛、出格的行为，久而久之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阐述了两种常见的家庭纠纷。第一种是外遇，第二种是婆媳问题。上周我们谈论了现代人外遇的一大主因，即觉得自己在另一半心中不再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容易被外人吸引。针对外遇的难题，任修女建议夫妻客观地面对发生外遇的原因，不要吵到全家鸡犬不宁，殃及无辜的孩子。今天我们则是要深入探讨婆媳问题。根据任修女的经验，在目前的家庭纠纷中，婆媳问题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最为深远。在婚前辅导时，任修女的团队常告诉未婚的青年男女，要以成年人的心态进入婚姻，并学习了解对方的背景。但是，通常到了结婚时，女方的父母都会要求准亲家包容并接纳自己的女儿，好像找个替代父母，而不是我的女儿长大成人了，可以结婚成家，并能主动关爱长辈。很多女性喜欢呼吁男女平等，在婚姻关系中要求丈夫必须爱自己，生活小细节也处处要求平等。那些问对方爱不爱我的多半是女性，但其实真正的男女平等是我也有责任爱他。一半的女性对婚姻所抱持的期待，除了先生爱我以外，也希望婆婆爱我，将我视如己出。若是以成年人的心态来看，进入婚姻前应该先认识并了解长辈在家中的地位。在农业社会时代，老人家掌握经济大权，在家庭中身具权威和地位， 现在则不然。当儿子结婚时，他们很清楚，儿子一定会接受他们住在家里。但是他们不敢相信，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妇会接受他们。所以说，当长辈跟儿媳妇在一起时，内心也是战战兢兢的，怕儿媳妇不接受自己，不敢主动去爱儿媳妇。长辈就像小孩子一样，也想试试看儿媳妇接不接受自己，就如同岳父岳母的心情，希望亲家爱自己的女儿如同自己的孩子，公公婆婆也希望儿媳妇爱自己像爱亲家公亲家母那样。在婆家、岳家和新成立的小家庭之间，每个人都像是在玩游戏，在这种情境中兜圈子。因此，人生女常告诉前来接受婚前辅导的男女青年，必须以成年人的心态去体会，现在的老人家需要儿子、女儿、儿媳妇和女婿表示欢迎和接纳，才能感到安心。要是没有感受到这份欢迎，他会感到局促不安。他们长辈不安，我们新成立的小家庭也就不安，双方都不安，自然会有纠纷。虽然双方都没有恶意，却影响了年幼子女的发展。如果以成年人的心态来看，已婚者必须先明白，公公婆婆、岳父岳母是老人，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曾走过相当坎坷的路，也可能受过很多的伤害。有时候他们也许会无理取闹，在试图了解他们的背景后，一时之间也无法让他们改变，至少改变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丈夫要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当母亲出现无理取闹的状况，就要对妻子表示亏欠和抱歉，对妻子说一句辛苦你了。这么一来，隔天要是母亲在无理取闹，妻子也会比较容易接受。可是万一丈夫抱持着小孩子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会认为，反正我的妈妈就是这样，不然怎么办呢？作为一个成年人，并不需要否定事实，而是要了解事实，对配偶坦诚。我的妈妈的确有她受伤的部分，所以开口说话的时候可能很伤人。我对你感到十分抱歉。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很愿意爱婆婆，也愿意做她的女儿，愿意被她爱。但是这位婆婆可能没有爱人的能力，她可能从小到大一直被娇生惯养，婚后又饱受丈夫宠爱，所以从未真正长大。如果我们用成年人的心态，就比较能以了解的心情接纳婆婆。接纳就是爱，有了这样的接纳，婆媳关系就不会不融洽，也不至于影响小孩子的成长。父母亲是爱之船的掌舵手，每逢端午节划龙舟时，船身两边必须用力平衡，如果一边用力过猛，船身就会往另一边倾斜，这时候另一边的人会毫不考虑地马上加以平衡。不像一般的婚姻生活，若是有一方倾斜，另一方马上抱怨对方，都是你的错，你必须改。划龙舟则无所谓对与错，只求平衡。为人父母者仔细体会一番，应该感到惭愧。当我们真的面红耳赤时， 孩子就会出来维持平衡。家庭是一个整体，有任何情况发生时，不必在意好坏、对错、合理与否。最重要的是，如何取得关系的协调。今天我们介绍了家人互动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每当家里的大人认真的争论谁对谁错时，小孩子就遭殃了，因为以孩子的智慧会使得他马上进来掌握这艘摇晃的船。可是他们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当他们把心力消耗在帮助父母维持平衡的关系上时，就没有能力顾及自己的发展和成长。一个人的情绪不好时，会把有限的精力能量消耗殆尽，所以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差，影响睡眠等等，这一切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人父母者务必体谅自己的小孩，把注意力放在关系的协调上，而不要执着于是非对错。如果丈夫因为股票贬值而情绪不佳，做妻子的要允许他回家可以出现不可理喻的表现，不要为了跟他争吵而影响小孩。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大家回家无理取闹，而是希望每一个人理解，关系的协调是孩子成长的必要因素。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孩子的需要。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